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从痛苦到轻松的修心去执着，得法修炼多年，似乎只满足于去病健身的状态，并没有实践中去修心，但麻烦和矛盾却纷至沓来。我没有把这些矛盾和修炼联系在一起，还不停地抱怨为什么我这么好的人竟碰到一些连不如自己的人都碰不到的矛盾，家庭矛盾，工作不顺，争强好胜，心高气傲的我内心却很郁闷，怨天尤人，觉得自己不得志，发自内心的轻松快乐没有了。其实师父早已经明确讲过，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选自《转法轮》。现在明白，没有真正读懂这层法理，是我还没有经历足够的实践的磨练，直到我摔了很多年的跟头，凡是想争取的名利都与我擦肩而过，尤其是本来很美满的婚姻，也莫名其妙地充满了争吵和矛盾。特别是多年过不去记恨婆婆这一大关，几乎成了我的生死关，无论大事小事都会触发我心中这一定时炸弹。那时我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在心灵的痛苦中反反复复折腾，不知我心灵的出路在哪里。经常看明慧网上报道的同修因为修炼改善了婆媳关系的文章，我总是不屑一顾或不愿多看，总在回避自己强烈的执着，怕去触碰。就在我心痛绝望到了极点，背着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觉得自己简直无路可走的时候，一天突然悟到了师父的这段法。也许真是我前世做了对婆婆不好的事，也一下悟到了师父说的缘。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们都有看不见的缘牵着。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中遭受的痛苦，实际是以前对别人造成痛苦的报应。一下子想通了，我这一世生不完的气，肯定都是我以前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表面上看是我在受气，实际是我以前欺负过别人，或许上世我还是个恶婆婆呢。所以这一世才会被婆婆记恨，而制造一些无中生有的矛盾，让我痛苦。非常幸运的是，我得法了。师父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转法轮。我顿时豁然开朗， 其实那些怨气十足、小气不宽容的，只是被那些不好的心层层掩盖下的我，那不是真正的我。既然不是我，为什么不放下，而甘愿被他们控制着，总生怨气呢？悟明白了，心一下亮堂了，怨气也不再那么多了。我不再为多年来总认为自己受委屈而怨恨，我要当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吃苦遭罪都是好事，都是在还我过去欠下的业债，吃苦越多，还得越快。过去修行的人还要云游，看尽天下人的脸色，受尽人间耻笑，吃尽各种苦头，方能还了业债而修成正果。而幸运的是，我还有师父的法身看管着在修炼呢。当我心里卸掉这背负多年的大石头，真有种重生的感觉。我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快乐了起来，那是从未有过的感觉。只有当你真正悟到了修炼的含义，你才会永不放弃修炼，不被暴力打压、污蔑，甚至失去肉身，因为修炼能让你返本归真。不过要悟到这一层，化为自己的意愿和行动，那真是要经历无数次摔跟头的实践，痛苦到一定的程度，方才如梦初醒。之后，我以自己的行动化解了和婆婆多年的积怨，找到机会告诉婆婆，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当时她笑着说：“好，好。”神佛看人心，也许就当时的那一念。后来一次聊天中，婆婆说她现在的身体越来越好。是啊，这就是大法的威力。那些年，婆婆总抱怨全身是病，不舒服，也许就是我极大的怨气，虽然远隔重洋，也会影响到婆婆。一向心高气傲，从不敢认错服输，又不愿意受委屈，喜欢争辩的我，终于在一次次和先生心力交瘁的争吵中、摔跟头中，放下了那颗骄傲、维护自我、争强好胜和好面子的心。我终于也在先生无法忍耐、几乎绝望中，放下自己的面子，第一次向他真诚地道歉。要知道，这对于一个一向不肯认错、内心骄傲的人，迈出这一步有多难。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不过当我下定决心这样做的时候，师父法身就帮我拿掉了许多不好的物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的变化，先生也变了，不再轻易发火，同时先生的事业也越来越顺，我也变得很愿意耐心的倾听，我们之间不再有火爆的争吵。虽然每天还是不断碰到心性的考验，但我都会随时对照大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家庭气氛越来越融洽，家里的环境也越来越理顺了。特别是先生终于愿意放下心来了解我的修炼，转变了只信科学不信神的观念，也相信了我们今天的一切幸运都是有神佛的保佑，还明白了我的修炼跟参与宣传神运、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之间的关系。与婆婆多年的积怨也是先生痛苦多年的心结，现在化解了，要不是修炼，我永远做不到。先生终于从内心接受了大法，变得越来越开朗。从此我学法修炼，发正念、讲真相、弘法的事不再瞒着他。每次发正念和练功，或者打电话劝三退时，他都会轻轻地走开，还让孩子们不要吵我。我再次体会了师父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和要堂堂正正的修炼，选自转法轮。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层法理，当我真的放下自我，放掉那些掩盖真实的我的执着心的时候，情况真的就变了。就像师父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过了自己最大的心性关，就好像参加了一次大考，剩下的那些关也就不怕了，知道了怎么去应试了。之后 我时时刻刻会严肃地检查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发现了新的执着，马上把它添加到我的不下40个执着的清单中，随时对照。哪些执着减少了，哪些还在抓着不放。要做到师父说的修得执着无遗漏，选自《红吟迷中修》。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每一关都没有那么完美，但是现在每件事我都把它当成是师父法身在对我进行的考试，是否顺利过关就看我平时学法是否入心扎实，考试时能否真用上。我确保自己无论多忙都要保证每天学法，每次基本上都是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按时间顺序反复通读，不求速度和数量，每读一句就认真想一想自己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符合法的标准，让自己的一丝一念融于法中。当有不好的念头，就背诵师父关于修口的法，牢记修口必先做到严守心性，不好的念头就没有了，也不会说出不好的话来。如果碰到被误解或被出言不逊的事，我会马上背诵师父在红吟三中的少辩，无需争辩，让自己随时随地都想到是在修炼。师父的法身随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检验我的学法是否扎实。愿我们都共同在法理上提高，在住师正法中随时正念正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恶人最怕在明慧网被曝光。按照常识，坏人做坏事是怕人知道的，背地里干的，一旦被人知道了，就是犯了事，要受到人间法律制裁的。打击善的一定是恶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如此。当初大魔头狂妄的叫嚣3个月内要消灭法轮功，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后来都是转入地下秘密的在迫害，使用了各种酷刑，妄图迫害大法弟子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其实那些参与的恶人恶警是最怕明慧网的，最怕自己的罪恶被曝光，怕上明慧网的恶人榜。有一个同修在看守所绝食了40多天，一天他听到两个恶警在天网上对话，一人说，我们不能让他死在这里，一旦上了明慧网我们就成了恶警。前几天我被绑架，在非法询问过程中，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我说，按照刑事诉讼法，你们应该首先出示证件表明你们的身份，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出示证件，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个恶警说，我不能给你出示证件，你最想知道的是我们的名字，然后告诉别人。言外之意，你现在被我们控制着，你知道了无所谓，你告诉了别人，给我们登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我们就倒霉了。我说，你们要遵守刑事诉讼法。一个恶警说，对你们我们就是不讲理。可这些话恶警们都是在暗中讲，不敢拿到台面上来，怕曝光。因此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包括那些至今仍在参与迫害的恶警恶人，要加大力度曝光其恶行恶言，甚至他们的家人亲属朋友，让众生都知道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言行已被明慧网记录在案，无论时日长短，终有一天会被人间法律绳之以法，也是对世人的警醒与挽救。
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回掉队的同修。掉队的同修大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720迫害后不敢练的， 一种是自己在家练，和其他同修失去联系的。我家住在一个小镇，七二零前集体练功的人很多，周围农村也有同修，都在自己村子练，由负责人联系。七二零后，负责人搬走了，农村一些同修就失去了联系。为了让他们得到信息，也为了救度众生，我经常到农村去发真相资料，因为只靠发真相资料和同修还是联系不上。从2010年，我就开始面对面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走村串户，这样遇到不少过去练过的同修。2012年冬天，我到农村去送挂历，走到一家门口，正好从大门里出来老两口。我走上前去笑着说，给您一本真相挂历，看明白会得福报的。男的摆摆手，不要不要，脚步没停就走过去了。女的笑着说，我要我要。我回头一看，呀，这么小小的农村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士，一身白装，一副菩萨形象，太漂亮了，难以形容，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对方又说了一声，我要。我一愣，对方变成了一个很憨厚的普通农妇的形象，穿着也很普通。我来不及多想，送上挂历，准备讲真相。对方说，我知道，我也练过。我眼睛一亮，您练过，那现在还练吗？练，但是我不精进。我们附近有一个叫某某的，他可精进了。那您能带我见见他吗？行啊，他总想找同修的。于是同修 A 把我带到了同修 B 家。一进外屋，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太太，看着我问同修 A， 这是谁呀？同修 A 笑呵呵地说，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啊。同修 B 一下子就抱住了我，眼圈红了，说，可找到你们了。我的泪水也出来了，说，别激动，这不是找到了吗？我也一直在找你们。进屋坐下后，同修 B 告诉我们，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人，告诉我你能考上大学，我就知道今天准有好事儿。我说，这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知道咱农村原来有不少人练法轮功的，不知现在还有多少练的。他长叹一声，原来有30多人，两个练功点儿。迫害后，村上把大法书和身份证都收上去了，人们有的搬家了，有的信别的去了，就我俩还在坚持。开始有一个搬到市里的同修经常送一些周刊，因他父母在村里，他经常来。等到2002年，他父母也搬到市里了，就彻底的失去联系了。我就信师父，我的命都是大法给的，我一天学两讲法，练一遍功，有时候进宫练2个小时，一天不落，坚持到现在。我接着问他知道三退的事吗？同修 B 说，在门口的小册子上看到过，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纸壳上，挂到树上，告诉老天要三退。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多么好的同修啊！于是我重新给他们和家人做了三退。这时同修 A 的丈夫来把同修叫走了，同修 B 告诉我，同修 A 歹修不修的，他家人胆小，不让他接触外人，但是他根基很好，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反应过来，就把刚才看到菩萨的显像跟同修 B 说了，并告诉他一定要带好同修 A，并找一找其他同修，看能不能回来重新修炼，并告诉他怎么救度世人，最好把本村的都救下来。同修 B 当时就表示，救人没多大问题，我说的话在我们村子挺有威信的，都知道我人品好。就这样，每周六或每周日，我都给他送去明慧和证件周刊，以及一些真相资料，他就拿来一些三退名单，少的时候2-3个，多的时候有10几20个。晚上他就发真相资料，白天就针对性的去讲真相，劝三退。他说， 以前我不爱串门，现在谁家有事儿都去，谁有活儿都帮着干，好接触旧人呐。一次到老家去随礼，一下子劝退了20多人。就是这位现在已经77岁的同修，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把整个村子70多户人家讲退了一多半了，而且是从有党员团员的家里先讲的。全村6名党员已经退了4个，团员队员都退了，没退的2个党员讲了几遍了，他说还要讲，直到讲退为止。同修 B 不只是救本村的人，遇到村外的有缘人他也救。在村东隔道的住宅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衣着褴褛。同修 B 路过这里时经常看到，和他说话耳朵有点背，要很大声说，在外面说话不太方便。为了救这位老太太和他一家人，同修 B 就买了20多元的食品到老太太家里去，给他讲明了真相，退了邪队，并给他带上了护身符。当时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家，老太太很感动，拉着同修的手说，你就是我的亲妹妹。同修也没留姓名地址就走了，后来和我切磋时说了这件事，感到救人很快乐。有一次我面对面讲真相时碰到了一位老人的女儿，我和她讲真相的时候，她说，我一看你人就不错，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这么好啊。于是她就讲起来还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给她妈妈讲真相，又买东西，对同修 B 十分感激，对大法赞叹不已，不但自己已经退团队，还给家里所有的人都做了3退，最后还说，这么好的功法共产党还迫害，他可彻底完了，以后我也练法轮功。同修毕走到哪儿就把法轮功的美名传到哪儿，他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太大了。同修毕一年多就给了资料点800多元，我问他有工资吗，他说没有，老头开店，儿子也给，我的命是大法给的，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现在，哪还有钱呢，这才是正用。他儿子在市里住，给他们老两口也买了楼，常常催他们搬过去，但同修毕说，我搬过去这村子里的人咋办，我不能走，得在这儿救人，这样他还在农村的平房里住，为的就是救人。正如师尊所讲，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他还找回来几个昔日的同修，虽然不是特别的精进，但都确认大法好，不肯离开。同修 B 很有信心，经常和他们沟通，同修 A 也在劝3退，虽然还有些怕心，但也在做，从亲属开始劝3退。像这样的同修我已经找回4个，他们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注视正法。师尊讲道，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20年讲法，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讲，现在的世人多数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后联系着庞大的生命群。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由此我悟到，找回同修太重要了。当初我们跪在主佛的脚下，发出助师正法的誓约，我们互相叮嘱，谁迷失了，觉醒的神一定要叫醒迷失者。一个世人都代表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何况一个大法弟子，而他又能救下多少世人，多少生命群。因此我们一定要听师尊的话，师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找回昔日的同修，不管哪种情况，一起随师返回家园。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善才能真正救人。走进法轮大法修炼已16个年头，回头走过的历程，无论是顺境或逆境，能够平稳地走到今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很长时间我并没有把三件事同时做好，在学法中我悟到了助师正法不是一句空话，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更要多学法，在法中归正一丝一念，让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干扰不了我，让正的能量起主导作用。在广告中得知要开一个大型服装展销会，这么好的救人机会不能错过。那天刚下车，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年轻人，我一打量，这人戴着墨镜，打扮得很时尚，人的观念一下反出来了，跟他讲真相，他能相信吗？我马上认识到，这是人的观念在阻挡，不是神的状态。师父说过，每个生命，每个人都不简单，背后都代表着宇宙庞大的生命群。什么是大法弟子？遇上就是有缘，我加快步伐撵上他。嘿，你好，去看展会吗？我向他打招呼，他侧过脸回应我，是啊。我说，你气质真好，做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化妆品推销员。我说，你一定接触过很多人。他说，不接触人向谁推销商品呢？我说，你接触那么多人，有没有跟你说三退保平安这事儿的？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是法轮功吧？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真善人教人做好人。他用很不满意的口气说，别跟我说这些，我不相信，有病不吃药，死了那么些人。我说，你这是听电视里说的吧？天安门广场自焚，那就是他们设的一个骗局，目的是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外国人都在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而我们中国人却被中共邪党的报纸、电视台的宣传欺骗，中共邪党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罄竹难书。天灭中共，这是天意，大法在救人，让人平安度劫难，邪党在毁人，赶快做个正确选择吧。听我说到这儿，他说，我明白了，我退，我退，可别叫他把我毁了。一个生命得救了，路师父给铺好了，就差我们正念去做了。我建议他去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接受了，说，有机会我真要看一看。分手后，我又走向另一个有缘人，我主动搭话，你好，上展会吗？怎么不搭伴儿去呀？他说，我有伴儿，是和我嫂子一块儿来的，可下车走散了，只有到展会去找他了。我说，你们姑嫂相处的真好，现在人和人的关系都很紧张，像你们这样的可不多呀。他听了很高兴，你说的对，别人也羡慕。我说，一听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心地善良的人，好人应该有好报，三退保平安，你们退了吗？他说，我知道这事儿，心里害怕没退。我说，法轮功讲真善人，中共邪党讲假恶斗，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为他人着想，有矛盾先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而不去指责别人。如果人人都这样做，还需要警察吗？而邪党却告诉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人没有了道德观念，没有了心法约束，什么坏事都敢干。人不治天治， 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风景区发现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出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这是天意，在警示人赶快三退，远离邪恶。你不退出来，天灭他时，你愿随他去吗？眼下不抓住这机会，赶快做个正确选择，到时后悔都来不及。只要从心里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你就不归他管了，就有了美好的未来。他说，那就用我的名字退出来，从心里退出来。我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神佛的佑护。他问我，你也默念吗？我说，我在喊。我就对着车水马龙的大马路放开喉咙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他笑了，他笑的是发自内心的，他一个劲儿的点头说，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说，是大法在救人，谢谢大法师父吧。正想和他分手，他忽然说道，我嫂子还没退呢，她也是个好人。我说，我会到展厅去找你的，放心吧。他高兴地走了。这时我觉得有人拽我一下，一看是位妇女，她说，和你一起走吧。我知道这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我直接问他，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好，邪党说不好，可我邻居每次只是让我听他讲，不让我讲，我就不退。我这一听，今天要救他，还真得遵照师父说的那样，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说，我听你讲，我后讲。他很高兴，真的是从他们家捞到婆婆家，又从婆婆家捞到他们家。突然他话题一转，你真好，你愿听我说，我入过团和队，你帮我退了吧。真是出乎意料，退得这么痛快。我随即悟道，只要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就一定能把人救了。来到展厅，没费劲儿，我就找到那姑嫂两人。那位小姑娘告诉我，她把我说的话告诉了嫂子，嫂子也表示要退出来。我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转身来到一摊位前，卖主是位年轻人，我硬和他攀谈起来。当提到法轮功，他激动地说，我看过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传单，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就因为江泽民的小人嫉妒，就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太坏了，没人性，打死打残那么多要做好人的人，太残忍了。我要是不因为做生意没时间，我也学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不对？我都为法轮功不平。你帮我把入过的团队快退了吧，我得离他远点儿。我的名字叫某某，我为他的正直善良所感动，为世人的觉醒和选择而欣喜。我问他知道神韵吗？他说，别人都说好看，我没看过。我告诉他，那是世界超一流的秀，是顶级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下次我给你带来。他高兴地直说谢谢。当我离开他时，他喊住我，回头一瞅，他用手做了一个圆圈的形状举过头顶，我也做了一个和他一样的手型，同时会心地笑了。在劝三退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能把世人真正救了的是大法，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我们只是在这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在这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多救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 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守住一念，去留皆由师父。一，守住一念，去留皆由师父。2000年末，正是邪恶最疯狂的年月。我所在的单位进行所谓的大过筛子，当地恶警住到单位，把我们这些大法弟子都叫到协党书记办公室，询问每一个人还练不练法轮功，或者开除公职。许多人在压力面前就违心地说不练了。轮到我了，恶警问我你还练不练，我说练。他们又问你师父是什么人，我说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佛。恶警说你别说了，带走。于是我就被绑架到看守所。快到元旦了，接二连三的又进去了几个弟子，恶警逼写悔过书。其中有一个警察骂我说我气死他了，我拒绝签字，他又用恶语骂我。没过几天，这个警察果真就死了。元旦前后，按照恶党惯例，必须处理一批人。我不写一个字。我当时学法还不那么深，也不懂得发正念。但是我明白一个理，就是修炼人有师父管，去留皆由师父决定。所以我当时没有把这些假象当一回事，我守住一念，谁也不敢动我。一个月我就回家了。在这期间，我没有配合恶警的任何命令与指使，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二，宇宙大法一修到底。我不配合邪恶，一下子成了当地邪恶眼中的重点。2004年9月1日，恶警无故闯进我家，问我还练不练，你要练就抓你，我就练。于是我就被恶警抓走了，关到看守所。既然来了，那我就放下心来正式大法。首先我必须在法上，所以每时每刻都背法。虽然我会背的法不多，但是会一句就背一句，念念不忘，念念不断。除了背法，就是发正念、练功。监舍里都有监控，警察说让上面看见，更不能放你出去。我心想，这个宇宙除了师父，谁都说了不算，我就是冲着监控练。有一天，恶警来非法提审我，想对我行凶。先前已有一个大法弟子被他们打坏了，打坏后还非法劳教。恶警把门哐一下关上，就要行凶。我当时脑子突然出现一念，这一念非常清晰明确。这一念是，我身上都是法轮和师父下的契机与大脉，谁也动不了我。这一念一出，只见两个恶警马上就蔫了，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随着恶警态度随即缓和下来。他们客气地让我坐下，还表示关切地说，这是最后一次提审，我得好好说，不然就判我了。他们问这问那，还让我出卖同修，我就是不说。恶警还说，你想把牢底坐穿，还是明天回家过节？明天正好是中秋节。最后又问到我到底练不练，我突然冒出了一句，宇宙大法一修到底。当我斩钉截铁地说完这话，两个警察慌忙站起身来，哎呀，我们管不了了，赶紧把他送走，夹着本子就逃跑了。当时我还觉得挺纳闷，咋回事啊？直到2005年2月26日，师父发表了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才真正理解是怎么回事。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 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从此以后，我向内找，更加努力学法，修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悟到师父的每句话都是天机，都是层层天体与数不清的佛道神。第二天我回来了。三，进入另外空间，奇迹脱险。今年5月11日，我们一行六名同修一起结伴去外地旅游。我在车站检票处被好几个便衣绑架，他们抢走我们的车票，又把我的胳膊抓住。我说，你放下我，别动手动脚的。那个人立刻松开了手。我们被绑架到站外，站外早已停着两辆白轿车，我看到至少有6-7个便衣警察，还有一个女便衣。我当时马上镇定下来，脑子里立刻反映出师父的诗：一念惊震大穷外，欲救苍生除众害，万重腐朽救世祖，深入尘世更知坏，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选自红银三正法。一个同修坐到了地上，不配合邪恶，不跟恶行走。我当时心里没有一丝杂念，就像进入了练静功的状态，我马上感觉自己进入到了另外空间，眼前的一切景象都好像影子一样虚无缥缈，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假象，在此时有了最充分的体现。周围的这些警察各忙各的，根本就像跟我无关，也不注意我，根本看不见我。我此时平静如水，内心一点波澜都没有，也没有一丝的怕心。我背着我的书包，又拎起我的提包，里面还有不少大法书籍，从几个警察眼皮底下走过去。我旁若无人，啥也不看，但需绕过警车，我甚至靠在警车站了一小会儿，我的脚步又慢慢启动，特别轻，就像飘起来一样。我转身走向大街，正好一辆小电动车开过来了，我一摆手，我就就是上了车，说出了一个地点，小电动车就风驰电掣地走开了，将警察迫害我的现场远远地抛开了。四，后怕的执着引来的迫害。等到我回到家里，我才从那个状态中回过神来。回来后，那个神的状态就没有了，怕心起来了，后怕起来了。我反复背法也不好使。我跟丈夫说我们出事了，丈夫虽然不修炼，但始终支持大法。他关切地说，那咱们就出去躲一下。我当时没了正念，就硬着说好吧。于是我准备衣物开始出门，到外地同修家去。我打了一辆车，这辆车在市里转来转去，就是出不去。事后才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让我走。我当时思维被邪恶生命给抑制住了，没有过多的想什么，一心要出去，车子最终还是出去了。到了外地，找那位同修的家，也是费了不少的周折，脑子里反映出了一句话，这个人怎么就不悟啊。最后还是在我的执着追求下，找到了这位同修的家。可是这位同修还不在家，是他的女儿接待我。他女儿是一个常人，他对我说，阿姨，你就在这儿住吧。我于是当天晚上就在他家住下了。可是睡到半夜，警察闯进来，因为当天晚上正好当地邪恶对大法弟子进行大搜捕，就这样我也被带走了，关进了看守所。五，既然来了就正视大法。在看守所我向内找，很快我就平静下来，调整好了自己。既然来了就是正实法，我首先开创练功发正念的环境。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都应该做好三件事，无论在哪儿都不应该降低修炼人的标准。开始一个岁数很大的老警察天天骂我，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来我悟道，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选自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连你是警察都不承认，更不能对你另眼相看，根本不把邪恶当回事。我把请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福分的善念打入他的脑子里。以后这位老警察每巡视我的房间里，他都低头绕过去，不敢瞅我。还有一个包房的女看守，我一发正念他就大呼小叫，说别发正念，监控都是联网的，公安国保大队都看见了，别发了。我不但没有停止，而且下地对着他地长发正念。我悟到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立长与不立长可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立长后就感到能量流相当大，只有捣毁宇宙一切邪恶，唯我独尊的气势。后来他又把我叫出去找我谈话，说我表现不好，就凭这一点就能判我。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他说他干30多年警察了，比我知道的还多。他还跟我说，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回家，一个是去监狱。我不再听他讲了，我背了一段师父的法。大法修炼的学员对于宇宙真理的认识是理性与实践的升华。人类无论站在任何立场上，否定高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理论的宇宙法理都是徒劳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再论迷信》。女看守不再说什么，她笑着对着我的后背拍了一巴掌。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说了，也不骂了，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六，正一切不正的。这里的犯人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但都是等着大法弟子来救度的。跟我挨着一块睡觉的一个小姑娘制止我说，你怎么还练呀，都影响我们休息了。我立刻发正念，给她的脑子里打进善念。第二天，这个小姑娘双手合十对我赔礼道歉，阿姨，我昨天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不让你练了。铺头都说你们身体都练好了，把我们可吓坏了，警察天天骂我们呀。其中一个30多岁的妇女说，咱们别管了，政府都管不了，咱们能管得了吗？让他练去吧。整个监室里最多16个人，最少14个人，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天天跟我一块背红吟。当大家能齐声背道，邪恶之徒慢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选自《红吟二：秋风凉》时，感到这场面真的是祥和自在。大法能改变一切人心，能正一切不正的。他们对我称呼为大法姨，我说你别这么叫，这个称呼太大了，就叫姨吧。他们还把我的东西都说成是大法的，这也是在点化我。过去都认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与救度的，有什么你的我的这些分别心呢？我记得有一个同修被邪恶抄家，恶警问电脑是谁的，打印机是谁的，这位同修对恶警说，这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的。恶警又问，那是谁的？这位同修说，都是大法的。最后恶警啥也没敢动。七，树上有两个大喜鹊冲着我叫。在我被非法关押20多天左右，公安非法提审我，他们妄图通过问话抓住把柄好对我下手，还问跟同修的关系，我什么都没说。最后我跟警察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听着，你们问什么我什么都不会说，也不知道。你们听好了，我是李洪志师傅的亲传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宇宙大法一修到底，坚如磐石，金刚不破。我说完，几个公安立刻说，他这个别管了，他咋说就咋写，不知道就不知道。一个警察磐石的盘不会写，还问我怎么写。我当时没有悟到，如果我接着对他们说我没有罪，赶紧把我放了，他们会立刻把我放了。师父曾说，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又过了几天，邪恶没有抓到我的任何把柄，没有办法就把我放了。当我走出看守所那天，树上有两个大喜鹊冲着我叫，我向空中双手合十，流着泪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又让师父为我操心了呀。这些年来我悟到，只要你正念足，只要你能守住这一念，发出最纯正的一念，这一念真的威力无比，能穿越层层空间，一下子就能摧毁邪恶的一切安排。别被常人中的假象迷住， 也别被邪恶表面的疯狂吓住。当你没有一点人心的时候，你讲出的一句话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别管他讲啥，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这件事，指转变观念、信师信法、事情历程，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修炼十多年，遇到问题还是陷在常人的观念里跳不出来。通过托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在常人中也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大法弟子更要洁身自好，按照师父说的弘银二中普照节制事下流，这样去做，一言一行邪恶都在盯着，邪恶就会钻空子，在常人空间就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麻烦。其实这都是假象，真正的原因在另外空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帮我办事的同修知道这一神奇的结果，也如梦方醒，认识到自己当时也是动了常人之情，简单的认为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应该帮忙，但是在具体怎样帮忙上法理不清，是用常人变异的方式帮忙，还是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和智慧帮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帮忙本身并不错，应该正念正行才对，真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给未来人留下参照。见明慧文章小磨坊的故事。下一篇修炼交流摘录摘自于明慧文章心法熔炼金身。文中写道，师父在经文忍无可忍中讲道，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是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意，无度的行恶。我从中悟到，大法弟子的人要对法起正面作用为意义，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以正实大法与利于世人得法得救为目的，一味盲目的附和会使行恶者继续造业，加大他们对大法犯罪而被淘汰。其次，在世人面前人为的降低了师父呵护学员保护众生的能力，使人看不到大法坚不可摧的威严体现，看不到善恶有报的昭昭天理，从而动摇了世人对大法的正信，感受不到大法将约束万物归正一切，是宇宙众生生与降更新与销毁唯一的衡量与主宰。其实大法造就了宇宙，而其中的任何生命都不配去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如今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蔑视大法弟子就等于不敬重师父和诋毁大法。大法弟子的人一定要跳出先前旧宇宙生命个人还业自身解脱的低层旧法理的认识范畴。我们在面对邪恶时要主动充当正实大法清除邪恶的勇士，而非是一个被动承受迫害的被伤害者，同时自身走正修炼路，才能破除千重磨难万重关。大法给了我正念，正念中的我才能更好的去圆融大法。下一篇交流心得的摘选是来自明慧网的文章，年轻大法弟子修去自满与自卑。
我想自卑心也是一种很不好的心，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尊敬和不信是信法，执着于此走不出来，还会阻碍自己精进的路。既然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我们就应该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应该努力抓紧时间修，不能执着于自卑，一味的自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再往深处想，我为什么无论是对自己、对同修还是对师父，总是执着于强调自己修得不好？我看到这种自卑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自满和投机取巧。我希望同修和师父觉得自己很谦虚，能向内找，看到自己的不足，其实是一种自满和显示心、欢喜心，没有修真，很虚伪，其实骗谁呢？还不是骗自己。同时我又想让师父知道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很着急，从而妄想师父能不能帮我或网开一面，走个后门什么的。其实这种想法自己都觉得很可笑，可是一直以来自己确实是这么想的。师父一直都在尽全力帮我，修不好是因为我执着于自我，怎么也不肯放弃人的东西，又没有吃苦精进的决心，总是放松纵容自己，那我怨谁呢？居然还去怨师父，不相信师父，用人的想法衡量师父。下一篇交流摘录是选自明慧文章，从痛苦到轻松的修心去执着。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每一关都没有那么完美，但是现在每件事我都把它当成是师父法身在对我进行的考试。是否顺利过关，就看我平时学法是否入心扎实，考试时是否真能用上。我确保自己无论多忙，都要保证每天学法，每次基本上都是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经文，按时间顺序反复通读，不求速度和数量，每读一句都认真想一想自己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符合法的标准，让自己的一丝一念融于法中。当有不好的念头，就背诵师父关于修口的法，牢记修口必先做到严守心性，不好的念头就没了，也不会说出不好的话来。如果碰到被误解或被出言不逊的事，我会马上背诵师父在红银三中的少辩，无需争辩，让自己随时随地都想到是在修炼，师父的法身随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检验我的法学的是否扎实。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